我们佛悟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啊。那说这话说不空说的，不空，真有心愿，那就不是空的了。啊，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得了神通了？啊，飞行变化自在了，我们确确实实啊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这是回向心，你心量脱大脱开了。这心量一脱开，你这个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往生的，那就不值了。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了？这个回向心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呢？当然成佛了嘛！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呢，还是人心呢？在四种慈悲里面讲呢，众生缘慈悲，所以他果报是转轮往生的。这一发愿回向，这个心是佛心。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决定成佛道。无论是法心带头的劝导大家的，或者是跟到一起做的，尽成佛道。这个尽成佛道，诸位要知道，这些人呢都发回向心，他才能成佛道啊！这其中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那他还是不能成佛道。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在佛的果位上，应以转轮王生而得度者，他就事先做转轮王，应以天王生得度者，他就事先做天王，你看看多自在啊！没有这个大行量，虽然修的这么大福报，做转轮王身，转轮王身还是不自在啊！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啊，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啊，他不能随心所欲啊！如果是成佛成菩萨，随心所欲啊，任何身份都能实现，而且实现呢还不仅实现一个身，同时同处可以现无量身啊，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果地才能办得到啊！所以发愿回向就重要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菩提心， 尘心，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人心要真诚，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这是讲体本体，有体当然有用。用里面分两种，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这个话要用现代来说，现代话来讲，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对自己就自受用，对别人就他受用。佛告诉我们，对自己身心呢，身心是好善好德，自己能够修善积德，这对自己。对别人呢，发愿回向，发回向心，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佛。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的，不求丝毫报酬啊！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的，佛菩萨服务没有报酬，全部是付出的。那么现在话讲义务啊，完全是义务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那还不是佛菩萨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心还低一等发愿慈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但是绝对没有义务这个念头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就是一次果报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这个故事诸位看你听我讲了之后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请看下面经文下面经文这布施的第四段施老病产妇所得的福报，佛慈，这个经上加上佛慈，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佛在这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这是第四种，教者地藏。未来世中，有住过往及婆罗门等，那么这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 啊，福报都不相等，但是都能发心去布施。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的心态，啊，绝不是他的地位高下，啊，得的这个福报大小，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关系在他发心。他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圆满的心，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起，可见的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啊。那么下面呢，是他布施的对象，建筑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啊，大慈心是佛心的，化身大师的心态啊，他不是普通人的啊，没有条件的，看到了一定帮助，布施、医药、饮食、物具，时令安乐啊，看他有苦难呢，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去帮助他。那么现在这个社会，老人病人可怜的很多，没有人照顾啊，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教育政策的错误啊，现在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啊，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啊，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仁义的教育啊，尊重道德仁义啊，现在的教育是功利，是利害的教育，与我有利就是朋友，与我没有利就是敌人，你说这个怎么得了？这个社会上下交争利，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了，要现前了。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是众生业感所招。大家造的不善业嘛，所以古代的啊，古圣先王，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他们有智慧啊，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啊，教众生道德仁义礼啊，明道修德，行人敬义守礼，这个社会安定，人民安乐，懂得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这个是帝王为人民服务啊！ 给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公立的社会，每一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都不顾，真的是忘恩负义啊！父母怎样把你养成，到父母年老了不要了，丢掉了，认为孝养父母是个负担，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舍弃了，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了。父母有病没人照顾，父母年老丢掉也没人照顾，那么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国家来养老啊，那么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呢。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的，二次大战世界结束之后，美国国力是最富强的，兴起这个制度，全世界十多民主国家都仿效，现在弊病出来了，国家这个负担太重了，把这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了，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呢？没有人敢，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老百姓不投你的票了，你就选不上了。为了选票，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美国现在的负债，这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啊，四代都还不清呢。他原来是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的国，这个都是政策的偏差。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呢？有，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他们这里叫公积金，这是政府强迫你储蓄，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实在再有困难政府再补贴一点，这个制度好啊。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老了不要紧，国家养，所以每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多数人透支啊。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中 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啊，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啊？谚语里面常讲无债一身轻啊，生活过得贫困不怕不负债，生活没有压力，他的日子过得都舒服。但是在外国最先进的国家，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生活压力很大了。这样的社会，我在那边20多年，我看到很难过。人为什么活在世间？为还债，你说多可怜，多悲哀呀！每一天努力工作，为还债，还银行的债，向银行贷款。你的房子、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我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这个3000块钱，他要付税，要付银行贷款，要付保险公司。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00块钱。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00块钱。800块钱他的生活费用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勉勉强强过一个月的生活。中国人比外国人好，中国人懂得节俭。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块钱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3000块钱的收入，他要真正能够储蓄，也不过是储蓄200块钱而已。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人老了，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美国是个联邦国家，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但是它不违背联邦的宪法。因为每一州这个财富不相同，所以那个社会福利也就不一样。像加州比较富裕，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养老金啊，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问题。那我在德州住，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钱。那么德州生活水平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这是国家养老啊。老人退休之后，这个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精神生活痛苦。真的是坐吃等死啊。 每一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他得到安慰，有人跟他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这才引起我们要办这个弥陀村的构想，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啊，给他精神生活。有一些这个老人院办得不错啊，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的性质一样，里面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啊。哪些人呢？都是老人自己啊，自己来办啊，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他们来表演，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啊，这就算不错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小朋友能够经常到弥陀村去表演，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常常能够接触，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那么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中国的一些杂技团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的能到弥陀村来表演。所以弥陀村不是单一念佛了，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为老人为病人服务。那么经常提到生产妇女，现在医药发达，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的操心了在古代妇女生产非常痛苦，没有人照顾所以生产这个时候性命交关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那么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未开发的地区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大致上都没有问题。所以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要布施医药饮食物具，他迫切需要的你要能照顾到，目的使令安乐，得到他身心平安让他离苦得乐。 请看下面经文。如是复利最不思议，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王啊，天主；二百界中常为六欲天王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这一段经文呢，是说你所布施啊得的果报。布施是福德之因呐。三业都要知道修行，心里面常常存布施的意念，刚才说了，就是佛无众生，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好懂，念念呢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你心布施啊。时常以言辞来劝别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是你口布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做到，就自己的工作岗位，就自己现前生活的方式，要做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是你身心布施。你一定得福啊。财布施才有内财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内财是我身体啊。我以我身体，以我的劳力来为大家服务，这是内财布施，得财富啊，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是以我的智慧，以我的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是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离开忧虑烦恼，果报得健康长寿。这个样子你的福报才圆满，你在一生生活当中物质生活不缺乏，不必太多，不缺乏就好，就很圆满，衣食足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个人福报才是圆满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 愚痴的啊，他真有财富啊，又看到有智慧的人啊，很聪明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啊，这是什么呢？他前生没有修无微不至，常常啊伤害一些众生，得的多灾多病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呐、啊，没有害众生，每一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我记得有一次。香港的雷居士在此地报告，他看到香港现实的果报，有人喜欢吃海鲜呢，死的时候得了个病，就跟那个螃蟹一样，跟鱼虾一样，果报现前呢，大家都看到啊，吓得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的不敢再吃了啊，他在此地给我们报告，我们给他录像啊，这个录像带可以流通啊，可以让大家看看，他讲的是真实的事啊，真人真事啊，佛在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斤肉，三斤肉第一个是不见杀，你没有看到杀生啊，你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啊，第三个是决定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斤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喜欢吃活的，亲眼看他杀的，亲眼命令啊这个厨师来杀生啊，他要吃新鲜的，这个造的业就重了啊。你纵然修布施福，纵然修发布施的聪明智慧，你的国报就是身体多灾多病啊。那么在一般说，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外国人啊，外国人吃肉啊，真的外国人吃的是三斤肉啊，而且吃的时候比较上单纯啊，你看在外国最我们看最普遍的牛肉鸡肉，其他的动物他不吃啊，很少吃啊，爱护动物啊，啊他要看到你伤害动物，他不愿意，他不会原谅你的 啊。那么在澳洲无故伤害动物要受到处罚的啊，要罚钱甚至还坐牢啊，保护动物啊，所以他们的鸡跟牛那是饲养来吃的啊，这个造的业就轻了 啊。那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什么都吃，样样都要吃活的啊，这个业造的就很重了啊，灾难就很多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怎样修复。 健康长寿之道。固然我们生活方式很重要，那这是缘，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所修的无为布施啊，无为布施令一切动物有情有生命的这些动物啊，让它得到安稳呐、啊，让它得到快乐啊，不可以伤害它了，这个就是属于无为布施啊。今天讲的爱护动物，啊，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啊，这些野生的动物不怕人的，啊，你看到小动物，你招手它就来了，啊，鸟也不怕人，啊，飞下来停在你身上，啊，小松鼠一招手它就到你手边来了，中国的动物比外国不一样，看到人赶快跑。但动物也通人性呐、啊，生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人不害他，人是他的好朋友，愿意亲近。那中国这些像台湾这些，那还得了啊？那鸟一看到人，早就飞光了。啊，他知道这些人是人，是他的对头，是他的冤家。啊，决定要伤害他，赶紧逃命。啊，这是教导我们怎样修布施，啊，怎样修福啊？修布施就是修福啊！啊，你能够这样修学啊，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主。这个净居天，四禅天呐、啊，这个地位高了，啊，得这样的果报，果报，这根源都在发心，啊，你懂得发心，你就相信佛讲的果报是真实的。一切法从心相生，一切法为心念所转，就前面那个因里面，修因里面最重要的大慈心，你才能得这个果报啊。如果你是爱缘慈、众生缘慈，那个果报就没有这么大了。啊，这个是如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的，这个果报不可思议了。啊，一百劫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做大梵天王啊，啊，这个是色界天的、啊，二百界中啊，常为六欲天主，啊，这个大梵天王的净居天主的福报享尽了，享尽了就往下堕落了，但是他还有余福。那个佛虽然到不了色界天呢，还欲界天，在欲界天里面再享福。毕竟成佛永不得我道，毕竟成佛是说阿赖耶识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啊。如果遇到殊胜的因缘， 殊胜之缘，就跟善导大师所讲的语言不同。他要是遇到大乘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以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他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得恶道了。生到西方世界，当然不闻苦声了。那么这一段呢，是说他们的果报。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这一段呢，注的很多，说明不是意思。他这里面引经据论，所举的这个故事的事有方式。